我会这样子劝各位读啊，不是只是看到哎呀这么好，只是看到他的安乐表象，这个表象背后有许多在法修啊因地法行上的必要的必然啊，各位应当要去这样子看待以及期待我们自己，用这样子来回向发愿，有没有？哎呀忏悔，我今天就是没有随顺这个因缘，然后呢劝请48愿的啊如来的心愿，对不对？然后随喜在那边的所有诸上善人，然后回向往生，发愿我要具足修这些法教，是不是这样子？你的无悔心马上又起来了。所以法华三昧的无悔心随时随地观修成就，转心向法，依法为道，用你的道来调伏你的身心，让你的身心三业完全跟阿弥陀佛从因地到果地成佛毕竟就近的相应，这就叫做无我无我所，没有能所的感应道交难思议。这个时候你已经不是在分我是业重凡夫啊，拜托阿弥陀佛一定要救我，不是这样子的对立心的。你真的能够起一种清仰，觉得说哎呀这条路真的是必然之必然，对不对？把自己就当作是一个已经要向阿弥陀佛成就的因地的法藏比丘，这样子恳恳切切的啊，恳恳切切的去观修这个皈依境，让你把成佛之道必要的功课都能够圣解现前，好好老实修行。这是你读到这个愿应当要起的益乐心，每读一次这种益乐就要更肯定殊胜增长广大一分，这叫做修信愿，修皈依境的信愿力。信愿力能够越具足几分，你的行法的果德就会庄严几分，不会念起应声来觉得没有力量。今天很多人念佛会退转，念佛念不来，念佛会不受用，主要就是没有感觉嘛，怎么念起来跟可口可乐一二三四没有两样，经常妄想就比他有力量啊。妙老就讲过，打妄想啊，外面打雷你都不会分岔，叫你观修禅定的所缘境跟念佛，一下子境界飘送饭香，你立刻就去了，就这样。你对于烦恼的所缘境比较清安乐，你对于禅修念佛的所缘境没有益乐。所以今天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端正我们对于念佛的益乐心？有没有必要？各位局长，花一点时间在这个地方产生真实的益乐，不是因为我劝你们，你们才有益乐。这东西一定要自己欢喜感官，你懂吗？念佛如果不能念到欢喜感官，真的很痛苦哎，呆呆的，对不对？想到旁边都是一些老太婆，对不对？如果你还是够年轻，你会觉得我这年轻貌美，我干嘛跟这老太婆在那边念莫名其妙的东西呢？不会这样子想了，你会觉得这是很庄严的事情的。你的年轻，你的貌美，你的用功，你会令他们更用功。他们的用功也会让你说哎呀他们老人家那么用功，我年轻人更应该用功一点，就彼此互相提携啊。而今天很多念佛的莲社啊，缺乏年轻人啊，缺乏那种四字变通，大家都喜欢去学般若相应的法教，那个法教当然很好，可是不要忘了般若的圣教跟这个道理完全不违背啊。知道你学那么多圣的道理就是要成就这个果德嘛，你成就果德的时候不就是要想到那个因地的那个圣教吗？这难道这两个违背吗？有任何抵触吗？没有吗？你对那个爱乐，你就对这个果德一定要非常的怎么样，爱重才对嘛，益乐心应该要起来才对嘛，怎么会喜欢只是喜欢那个道理而已。我们今天下午还在我还跟他们读华严经的讲，他说有些人啊，他二弟也学，可是二弟不圆融，每次要教训别人的时候都讲圣义地，自己想要胡搞乱搞的时候就说啊，我随顺世俗地就好了，毕竟我是业重凡夫。嘿呀，你的门槛这么低的啊，你随便这样子想想就这样自己甘愿做凡夫的啊，就是因为这种心重爱乐心不够强啊，你觉得这种成佛的必要性是没有力量，这是关键之处。好，这个是这三个愿跟形象有关系的。你要怎么样把定慧做到最究竟圆满，对不对？报得紫摩真金色身，你要把福德修得最圆满，让别人看到你的颜色，看到你的威仪庄严，就会怎么样 起归仰之心呐、啊。你的话也就是能够一掷千金呐、啊，有那么大的重量啊，能够摄受他人呐、啊。你知道吗？身教力量比言教力量大很多啊。如果你能够定慧庄严，福德圆满，然后你对别人又没有取向分别，具有这样具足圆满的般若智慧，你看看内外兼修啊，内外兼修啊，这是一个这样子的殊胜境界。好，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二项。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六通愿。好，大众请合掌。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好，这里呢就包括了三个神通。为什么这里发起神通？是因为前面已经有了定慧的一指心，是不是？有了紫摩真经最殊胜的三昧王三昧，你已经证得了三昧王三昧，依这个三昧王三昧，三昧王三昧是在四禅当中所展现出来一种差别功德。你在四禅的功德上面呢，再去发愿，依照道理跟所缘去观修六通的所依境、所缘境，你的六通就会成就。在那里呢，这一项目当中所成就的是三个愿。第一个，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你得到这个宿命字是为了要在刑天宫地下室摆一个摊位帮别人算命吗？会是这个目的吗？请问你，当你能够一念知十法界的善恶果报的业因缘的时候，请问你心中做什么感想？你会不会对业果不虚这件事情产生肯定？同时你会感到业果的无常，虽然它是因果不虚，可是业性无常本空，是不是这样子？也就是说，报尽了以后，它缘他尽，又成熟其他的果。这种无常法性的变迁，不就显现出空性吗？业的法性本空，虽然因果不空，可是业的法性本来空。你这个道理是不是明白？所以这个背后，如果论智慧来讲，是不是就等于涅槃智啊？是不是就等于一切智啊？那么你能够如实知道一切果报的因跟果、因缘果的建立，是不是等于道种智啊？你能够完全有知空的一切智，跟知道缘起的道种智，合起来是不是就等于一切种智啊？光是宿命通一个通，背后所依止的智慧就是这三个智慧。知道业性本空的智慧是一切智啊，知道如何因、如何缘、如何果的建立相，就叫做道种智的差别。能够让这两个得无障碍的心跟智慧，就叫做一切种智啊。所以这个六通背后都是智慧做依止啊。而当你能够知道这样的事的时候，你知道你随时随地能够认可什么？认可空性的智慧。第二个，你要知道业果不空的真实性。这个时候呢，你能够信手拈来为众生所教导的因果报应，就不是读来的资料，就是亲自可以看到他的。你看到他自己过去生的做造作的因缘，你不是为他做前世今生的报告而已，你是让他生在你现前得到一种警惕啊，得到一种不能够马虎啊，得到不能够再放逸啊的那种警觉心呢、啊。所有的神通的妙智，都是要让我们得到教化众生，尤其是刚强难调难服的众生，你特别又需要这些神通的妙智来调服众生。而你自受用有没有？有。当你能够一念片观司法界的业因缘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面那种 humble， 那种谦虚，那种对空性跟业果的肯定，你的智慧啊，等于像佛一样，等于像佛一样，你不会去卖弄你的宿命智， 你不会杀鸡牛刀拿来只是做算命的业用而已，你会拿来当作教化众生的方便智慧。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边得的第二个通是什么通呢？皆能动视测听。啊，动视应该是天眼通，测听是天耳通。而这个天眼能够怎么样？同时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标举是现在之事，也就是十法界所有众生，乃至于那里众生之一念、雨滴之一滴，他都能够如见阿摩罗果一样现前了之，眼能见，耳能够听闻，眼能见，耳能听闻。那同时又知道这个现前之境，过去数命啊、数命以来，就是数劫以来，所有的因缘果的千变是怎么样的状况？所以这三个智慧，就包括你眼耳的动视测听十方俱来现在之事，同时要知道关联现在的这些法界事，它的宿命所做的业因缘是什么，把它连成一气，就完全是一个像八连档一样的，对不对？是一个从过去因缘果建立到现在如何十方法界成就如是，你能够明明白白如是知，如实知，你能够得到如是知、如实知的智慧跟看见，你用这样子的看见，用这样子的智慧报告给那些牵扯在业因缘当中不知出离的难调难伏的众生，能够给他一棒子，对不对？醒来了，不要老是在那边做千年大梦，对不对？真的不只是睡着做梦，连醒着眼睛张着都还是做梦。你有这样的神通，就能够一棒就敲醒了。你举的那个例子是非常精准的，能够打动人心的例子，对不对？能够让他从无始劫来夜袭当中醒来，你有这样的智慧，这是为了调伏众生起见。那么还有一个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接下来单独成为一个愿的他心通。好，我们合掌。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自通，若不悉知亦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其实我们今天学心理学的人都应该要学习他心通的。他心通的目的并不是要去看见别人心里面在想的事情。我昨天晚上不是没睡觉嘛，对不对哈？然后呢，开始的时候还是习气起见打开电视。打开电视的时候就看到一部片子。那部片子说这个外星人使得同一个时候让那个地方的妇女受孕，然后生得外星宝宝。然后那个外星宝宝到几岁大的时候就集结起来啊，对抗他的父母。那其中有一个他们小镇的医生呢，他有一种这种智慧，他可以观想海浪，观想墙壁。他用这样子来做个心墙，就像是这个网络的防火墙一样。所以他纵使有他心通，他也看不见他心里面想什么事情。啊，他有这种本事。那我们想到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一个心理医生他要在做諮商的时候呢，他要有一种 as if， 好像但不是，可是却能够如实的知道他的想法，如实感受到他的情绪，又能够如实的回馈给他，我这样子感觉到你的心情，而能够让对方得到对他的认同，因为这种认同彼此的人际关系可以更密切，可以更契合，于是呢他就可以无所不谈，来增加我们今天諮商彼此的医病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整个专业諮商的训练就是为了要训练这个东西。所以他心智，因为我们现代化来讲的话呢，就是同理心。因为你不是他，可是你却可以穿在他的鞋子里面，感受到那种松紧，感受到那种酷热，感受到那种舒服跟不舒服，所有一切宛同自己亲自感受一样的真实。可是你知道你不是他，你又能够保持那种客观，知道我该怎么样从那个因缘当中出离，我该怎么转变对他的看待方式，这叫做同理心。这种心情我们的英文叫做 as if， 我好像，我如果有好像他的感受，我会怎么想，我会怎么做。同理心是这个定义。 透灵其实是你能够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的肢体语言去感受他的情绪，去完全明白他要表达的理性，纵使他的言语不是那么清楚的表达，你也能够对他要传达的事实跟情绪的资讯完全掌握，又知道如何从里面处理。他心通的命意义是在这里。请问你获得这个能力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对待人？你会怎么对待人？对不对？创造一个彼此没有戏缚，创造一个彼此尊重，创造一个彼此相知相惜、互相提携的人际关系，不是吗？那你愿不愿意在此时此地能够这样子做？你只要用心，不是想表达我认为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你如果对镜的时候，先多想想，如果你是他，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他花了那么多时间，他的言说，他的非语言的讯息，到底表达什么样的事实？他到底要诉求什么？他到底要从你这边得到什么样子的回应？你愿意怎么样的回应？这是他心通的意义。所以你看，这个他心通能够遍知什么？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就是十法界所有众生的心念，他都能够如自己的心情一样同时了知。而这个了知的因缘，就是要让你扮演一个諮商员所有的同理心。而同理心的目的是什么？能够陪伴他走过那种心情，不会让他感觉你是个局外人，对不对？愿意跟你分享以及跟你参详他内心的思维，他有多少选择，他每个选择的评价是什么，他认为的优胜劣败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影响，他如何做最后的决定，你如何的支持他，都要靠他心通的这个力量，这个智慧。好，所以这个是连着前面三个通。那么再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你在教化众生上面一定不能没有的，就是神足通。神足通接待文就会谈到，我先说一下神足通，他在瑜伽师论讲他有三种作用。第一种作用，能够从甲地到乙地没有障碍啊，能够行动迅速，没有行动上的障碍。第二个，他能够把我们的现前境变化成有利于做你要做的事情的那种能力。比如说你说觉得说，哎，我需要在那边有个白板，而我们这边没有白板，对不对？你就可以把他方的白板变到这里来，就这个例子啊。他能够把他方你的所欲境迁移改变到你的现前境来。第三个更是重要的，如果他方世界也没有你要的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把现前的东西改变它的作用，变成那个作用。所以它具足三种神变在神足通里面。所以神足通并不等于只是拉拉手的那种本啊，那种本事而已。好，我们大概对神足通有个这样的基本了解之后呢，好，我们再看看这个愿啊。大众合掌，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顷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好，在那边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那里呢就等于是神足通。那么于一念顷周遍寻觅供养诸佛者，就是遍供诸佛。下联居老居士他把这两个愿合在一起，是取其神足通能达十方法界的这个本事。而他为什么要周立佛国干什么呢？就是为了要供养礼敬称赞，乃至于要能够随佛学，对不对？这是普贤十大行愿里面的好几个。你看，如果你有这一个本事的话，请问十大行愿你有几个东西做得到？第一个礼敬诸佛做得到，做不到？称赞如来做得到，做不到？你要见佛才能够称赞，当然你在不在他佛前你也可以称赞了啊。然后呢，广修供养做得到，做不到？然后在那里看到人家，哎呀，又有你没有的东西，你会不会忏悔业障？会不会？你会不会看到那边的诸上善人，你会随喜功德？会不会？你会不会常随佛学？你会劝请佛住世？你会不会常转勤转法轮？这些都会。然后你会不会恒顺众生？你会不会 土阶回向，这十大愿都会起来啊。所以你看一下，你能够如果具足神足通的话，你有这种神通自在波罗蜜多的话，你一念起就可以同时具足普贤十大行愿。而且修这样子的供养佛十大普贤的功德，福德跟善根资粮是不是很丰富啊？那你要成佛，是不是具备有福德菩提资粮的必要性？那是不是这些资粮道能够更圆满具足呢？就是这个意思，你的资粮道能够因为神足通的缘故而能够圆满具足，你又能够因为神足通遍供诸佛的缘故，能够参学十方法界的佛国，修行普贤十大行愿。普贤行是佛后的菩萨行，是佛果位以后的菩萨行。你能够在因地法行在还没有成佛的情况底下，就因为有这个神足通，因为有那样的本愿加持力，因为有阿弥陀佛的法身功德的加持缘故，你能够依着这个神足通遍供诸佛。你看，在神足通所能够达到的功德底下，夏老特别挑了遍供诸佛这个愿。所以你去读阿弥陀经，对不对？在你今天早课完毕之后呢，你就可以什么依乘妙花，对不对？就是你用你的那个衣服啊，蹭的这个妙花，到十方佛国遍历寻历，去参学，去供养。可是孟山老和尚说，那你去那边为什么不留下来好好在那边学习？为什么还要回来吃早饭干什么？为什么？因为你不动法界，啊，能够分身各处，不是去世界多老手哎，不是我们，不是用我们今天的时空环境去看待这件事情。那里的阿弥陀佛所加持给我们的神足通愿就是这样子，你在这里这个的日常功课一点都不怠慢跟疏忽，同时又因为神足通分身法界的功德力，你能够同时具足一念普贤十大行愿的功德力，懂吗？是这样子的功德力。哎呀，多么殊胜！所以今天我们在因地修普贤观，不就这样观吗？啊，我能够一人拜一佛，一人拜多佛，多人拜多佛，十方法界遍是我身在拜无量十方三世诸佛，在那里就可以不用功夫的任运做得到这件事儿。普贤十大行愿不是拿来念念的早课而已，不是，是真的做得到的事情。你看有多么殊胜。所以有人说啊，在那里诸上善人根本没有办法行六度，那你有神通也可以到十方诸国，用化身去行六度，是不是更殊胜？是不是更得力？所以到那里，你不要以为诸佛是高高顶上坐的那个三十二相庄严的紫摩真金色身的那个诸佛者，一个更广大意是什么？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啊，你都可以用你的普贤十大愿的功德跟他们怎么样分享啊？能够劝进行者跟你同成佛道啊，这个诸佛更有一解是十方法界一切众生是也，你去供养十方法界众生的法界性，供养他们的佛性是也。如果你能够一念遍至法界，这个举手之劳你何尝不能够做得到呢？啊，何尝不能做得到呢？好，那到这里为止呢，就是五通具足了，对不对？而唯有讲出他的业用的就是神足通。接下来一个定成正觉愿，其实就等于是漏尽通。好，我们请看这个愿，大众合掌。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好，到这边最重要的八个字是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远离分别就是离开你的分别我执跟法执，诸根极净就是能够证涅槃。你要证涅槃就一定要有等正觉的菩提所证的大涅槃视野，这就是漏尽通啊。当然呢，在康僧改版本当中的漏尽通另外有一个愿，那个愿在哪里呢？那个愿往后请看 73页第31个愿，不贪寄生愿。这个愿在康斯坦版本把它放作变成是漏尽通，我们看一下哈。第三行，犹如漏尽比丘，若其想念贪寄生者，有没有？就是去掉生见。这个生见有两种生见，一种是分别的生见，一种是具生的生见。所以你看哈，那里谈的是生见，而这里谈的是什么？分别。分别是对法的执着，我们特别讲分别；对于我的执着，我们讲生见。而大乘的三昧呢，法空见优先，依法执清净，顺带完成我执净舍。我执依于我执就升起烦恼障，依于法执就升起所执障。所以整个实地的菩萨，依所执障清净为目标，到了金刚预定，顿舍烦恼障。这是大乘跟二乘修法的差别。所以在这里他特别讲远离分别，唯识观最重要就是要离一切法，知道这一切都是依于分别妄缘缘起的，妄心缘起的，这一切的法界性都是妄心缘起的。你如果能够真实证到远离分别的智慧，诸根就能够得到寂静。这个时候呢，你的六根出六尘于六识当中呢，不染不杂。唯识家说这个叫做六恒住，六恒住智慧就跟入灭定定一样。所以他说，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这个正大涅槃的智慧就是灭尽定的心了。当你能够远离一切的分别，你没有这个真实一品所谓的八分别生三世的话，你远离一切法的分别，当然你就是能够照见一切都是分别安立假名实事，你再也不被这个系缚，而你能够用其假，这个叫做这个智慧，你诸根就寂静，你的身心就能够无染无杂于一切的身心正义恶报法界，诸根就当然报得寂静。这就是漏尽通的境界啊！当然到那里你要把这个不贪着寄生愿当作是漏尽通，其实也是可以，但是那里名词上其实只是断掉什么，断掉身见啊，把我执能够怎么样除遣掉，而这里呢是把法执都除遣掉了，而我执就是法执的一部分，同时也当然就除遣了。所以呢，夏老把这个愿放在这里，跟前面的五通合作六通啊，合作六通。所以就是说，所有这一切的假因缘所施设的一切法，无非就是自心分别、自心见。当你能够了知这样的缘起的道理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不受这个分别正义恶报法界性的这个欺诳，对不对？你不会无名于你的正报，你不会无名于你的气世间的果报，你对这个两种果的境界，你不会再有无名的遮障。于是你心意是你能够用其假，可是不受其欺诳，得到漏尽通的智慧。好，这个是这里所讲的。所以到这里为止呢，从第六个愿到第十二个愿合说六通，表示说在那里因为阿弥陀佛的法身功德，我们在那里能够报得什么？报得六通具足的智慧。而这个六个智慧是依于三昧王三昧的紫摩真金色以及三十二相的福德庄严的自体果报上所发起来，这六根的妙用，六根的妙用。那么你有这样妙用了之后，你会不会在阿弥陀佛国有一个楼殿宫殿，在那里开一个法堂，在那里开始练习讲经啊？你有没有这个意乐啊？有的。所以你要有这个意乐，于是接下来每个人去那边都要成就阿弥陀佛的功德力。那么成就阿弥陀佛的功德力就是什么？就是光寿无量，对不对？所以底下的两个愿就谈到了啊，底下的三个愿就谈到了阿弥陀佛的法身功德，光寿无量，诸佛称叹。 是不是这样子？等到你能够定会福德具足，又六通圆满，在那里讲经说法度众生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光色无量诸佛赞叹？是不是这样子？究竟圆满的功德不就是这样展现吗？对不对？智慧无量，而这个功德又能够行诸久远，能够度众生不疲不厌，受量无量，是这个意思。所做的这个功德，诸佛都能够为你背书，诸佛都为你赞叹，这样的功德，这是法身功德的最究竟的极致。所以接下来就谈这个事情。所以记得啊，你们要一直不断的堆砌起来哈，这个功德就要一步一步一直堆砌起来。你在那里的因缘环境是没有贪嗔痴的业报，在那里都能够去不断的修学到离贪离嗔离痴的缘境跟智慧法门，对不对？依于这样的法门，你能够定慧圆满，你能够福德圆满，对不对？而依这个定慧的力，又发起六通。在那里开始练习跟阿弥陀佛一样度化众生讲经说法，于是在那里所展现出来就跟阿弥陀佛等分的光色无量，而这个光色无量的功德又报得怎么样？十方三世诸佛的称名赞叹，你知道吗？我背这个四十八愿是不用背的，你就这样编剧嘛，有你这样编剧，你只要经常观察思维，就把它变成你今天的一个次第，你让它这样子升起，这样的次第，等到你一次一次这样的观修升起次第圆满以后，你随时一作意，四十八愿的法界就在你眼前，你知道吗？那个叫做圣解啊！你没有这样的圣解的正念力，你今天念佛的时候有没有相应的所缘？你能不能够感应道教？这个叫做修行啊，修行是止观是这样来的，止观不是只是听到你的音声差别而已。而是这借着音声差别的作意力，仅心把你的种子的这个整个归尽，因为你的音声差别，以这个名义啊，以这个名，以这个音声招来这个功德，让这个功德的圣洁境现在眼前，而这个眼前的圣洁境又让你联想到许多应当要做的事情，而你又把你的真心，把你的三业转到这个道上来，安住其心，降伏其心。不就造成了修行的功德力吗？你与其去那边随顺世间法去打妄想好，还是这样子想好？当你做完你该做的生计、该做的工作、该做的生活、该照顾的眷属因缘做完，纵使照顾他，你也把他当作是神足通去骗供诸佛嘛？懂吗？你就回向发愿，你愿意这样子照顾这些有缘的众生，只要他愿意接受了照顾，光色无量诸佛称叹，这件事情是被诸佛这样子受记加持背书称叹的，你如何做得不高高兴兴而欢喜？今天下午啊，华严经我们念到有一个天王，他的解脱法门是什么？他解脱法门是受众生的苦啊，可是却用身心欢喜心去受诸苦行，那后面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天王他能够为众生代受苦行而能够身心欢喜呢？因为他一直不断的感恩众生能够成就他这个功德，因为这是他的本愿，因为他有这样的本愿，而他又感恩众生让他有这样子的功德能够成就，而他于这个受苦过程当中，他能够证到业性本空的智慧，他有这个三种观察，于是他虽然受苦行，可是他没有苦的逼迫心，他的善根智慧的功德又一直不断的因为这样的苦行增长广大。我再讲一遍，他有三个力量在内心中观察。第一个，他不认为这个是苦行，他认为这个是他的本愿，此其一也。第二，因为他的本愿如是，而有众生愿意成就他这样子的本愿，所以他用感恩心受这个苦。第三个，他能够在受这个苦的过程自证到苦性无所有不可得，业性本空，杂然本无，佛法本具，一切清净的智慧就是于中生起。如果一个人外向上受诸尘劳，可是内心当自证这三个思维跟观察力作意力， 试问，如果是你，你要不要这么做？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所以你看哈，你不要看外相，你不要着相去分别这些境界，这些境界背后里面那个人内心的思维是不能够论断的，不能够论断。你越知道这样子，哎呀，越读这些圣人的心地境界，你就越不敢评价外在你眼见为凭的东西啊！你不晓得这个人是不是真是菩萨，他内心怎么样思维啊？他内心只要转一个座椅，他是圣人呢。你敢评价于外在的现象吗？你会喜口如金啊，好好的修学须菩提的无争三昧的好，对不对？你敢讲什么话？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好，底下呢就是光受无量诸佛称叹的法身功德。我们先看13、14。啊，那个夏老又把处光安乐愿合在光明无量，是光明无量的果啊，它的业用。好，我们先看这个愿，大众合掌。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圣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佛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这边也分作两个哈。第一个呢，是说我作佛时光明无量，当然是指阿弥陀佛。是法藏比丘因地所发的愿，所以希望他能够在那里能够具足一切佛菩萨的光明，光明指的是智慧。不过净界法师在他的讲法里面呢，他说啊，这个无量光表现是空间不可限量，也可以这样子说，因为智慧就是空间。为什么？不是那个我们太虚空的空间，是指你那个心量，是指你那个可能性。一个水平联想力，一个原创力高的人，他的那个自我设限就是比较放宽的啊，所以你讲的空间是这种心理跟智慧的空间，不是指实质的三度空间那个空间，因为在那里你不是三度空间的法界啊，所以他那里不需要对空间有任何的思维，这个空间倒是要展现出你的光明智慧，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把光明讲成是智慧。好，所以在那里你能够得到十方三世一切佛的智慧，而这个智慧能够普照十方，就是说它能够遍照一切的事，无有障碍，就没有任何包括佛以及菩萨要去成就的不染无明，没有什么东西他学不来的，就是这个意思。普照十方不是他真的能够照十方，是他十方一切法界的所知事没有难得倒他的。决胜诸佛不是他赢过谁，是所有十方诸佛菩萨能够也愿意去解决成就的智慧，他都愿意去学习跟获得。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而日月之明表示是有为法，对不对？日月毕竟是个星球啊，等星球的因缘灭了，它还是会灭尽的。那么为什么要超过日月之明千万亿倍？是因为它不是有为法，它不受任何因缘的限制。只有他这个愿，这个光明就可以一直不断的产生他的业用。所以到这边为止呢，是讲光明无量。我为什么要有这么样子的无量的智慧跟光明干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能够普照十方。普照十方，那个普照，我们现在佛教徒不是经常说，哎，你来问道普照一下，普照什么意思？去陪陪众生嘛，到哪里光临他嘛，对不对？去那边跟他能够寒暄啊，跟他能够谈谈你的这个心得啦、啊、这就是普照的意思。普照就是把你的智慧，把你的经验跟别人分享，是普照的意思，是我们今天用来的意思，对不对？好，你如果跟十方法界众生都用你的智慧去结缘，都用你的见闻，都用你的智慧，都用你的经验去跟别人结缘，这样结缘目的是什么？请看底下。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让他受用，让他感动。如果你有一个经验，如果你有一个对于法义的了解，跟他的分享，他能够感动，他能够受用，得到无比的安乐，莫不安乐。于是他也愿意一念作善，一念发起菩提心，对不对？他就问你说：“你哪叫厉害？这个为什么你也懂？因为我念阿弥陀佛，所以他也念了，懂吗？”所以像。现在在五楼上课的郑欣老师，你看底下多少粉丝啊，开玩笑，那些粉丝还不就看到他那么样子好，对不对？ 如果他有个地方要去，我也要去嘛。那经常听他讲故事多好啊，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愿意经常把你的智慧经验跟你的功德力普照十方，就跟别人分享，没有吝啬跟别人分享，那人家真实从你的分享当中得到好处，问你怎么来的，怎么学习来的，你跟他讲我是这样这样来的，大家也愿意到阿弥陀佛过来，不是吗？就是这样子。所以劝念行者，劝行者有个前提，读诵大乘，你心中没有料，还蛮难劝人家来的。那看你这样子，我也不去那地方，大概没什么好。如果你能够让别人得到这样子安乐，得到这样的利益，普照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把你所得到的智慧不要吝惜一分的，因为这种东西是越给是越充分的，不会因为给的多你智慧就变少了，不会。所以你看啊，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就想到，哎呀，智慧这种分享可以利乐有情啊，可以劝进行者啊，啊，比起任何的什么诱拐还好啊，对不对？我在讲了半天这个国土之好，他不如从我身上看到利益嘛。因为普照十方，他亲自看到的造出其身，自己自身的受用安乐境界，他就相信这件事儿，他就相信这个事儿。好，这就是触光安乐。触光者就是你要分享你的智慧，分享你的经验，分享你果地的功德，对不对？所以让所有十方法界你能够观照到的众生能够有以为之，对不对？有为者亦若是，有为者亦若是。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意乐？你愿意得到这样的功德？你有这样功德之后，你愿不愿意这样子跟众生分享？分享，这就是光明无量这个愿，以及愿意跟别人分享之后呢，劝进行者的愿，两个把它合在一块儿。好，这是这一项。接着呢是受量无量。好，那么他把两个愿合在一块儿。好，请看底下大众合掌。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亦皆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无百千界，悉恭计较。若能知其两数者，不取正觉。这里有个两个愿。那么在康僧改版本有一个翻译呢，他把这个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亦皆无量这个文呢，翻成叫做眷属无量。啊，眷属寿命无量愿。那么你看看这个文呢，因地法行的法藏比丘，他愿他成佛的时候呢，寿命无量。请问一个人要那么长寿干什么呢？因为呢，十方虚空纵使有尽，十方法界的众生纵使有尽，十方众生所造的业纵使有尽，普贤十愿会不会有尽边呢？不会。因此之故，所以寿命无量。无量者就是不可限量，由什么东西来限定它？由众生的业缘，只要有众生业有一个不清净的，他的愿就无尽，因为这个愿无尽故，寿命无量。所以一切法都逃不开因缘果建立，不要用玄奇古怪的力量，不要用神话去看待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情是有因有缘建立的。重点你要知道这背后的条件是什么，那个条件是愿力啊，这个愿力你要相信它一定可以真实成就，真实成就。而且呢，它不自私啊，它不只是说我一个人得到寿命无量的果报。如果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活得很长寿，大家都是朝生暮死，请问你有什么快乐？你送走你的儿子，送走你的孙子，送走你的曾孙，送走你的干孙，你会很快乐吗？不会嘛。所以他当然也会希望，除了我个人寿命无量，能够成就这个无边际的功德之外，所有来我刹者受生的因缘，也都能够怎么样，眷属的寿命无量。那么有人在这个地方争论半天，就是说这篇文为什么世尊要讲国中声闻，为什么要这样讲？其实呢，声闻的意思就是佛弟子的意思。我们去那边都是跟谁学啊？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尊，我们当然是他的佛弟子嘛。我们是依着他的音声，对不对？依着他的法身功德而得成就的人嘛。所以去那里成就声闻有什么过分？一点都不过分。所以我常常讲啊，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学大乘就是菩萨， 菩萨是对法界众生产生恶力功德，自觉觉他觉心圆满的人才叫做菩萨。而所有我们今天跟是不是都跟释迦牟尼佛以及他代代传来的圣弟子的上师学习，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请问我们是不是圣闻弟子？是，我们谁都不能否认这件事儿。所以不要去怀疑为什么大乘的净土会有声闻，那是分别心来着的。那你为什么不有声闻？我举观经跟你讲啊，中品三身白纸黑字跟你讲，到那里听闻佛法成就声闻的阿罗汉，从须陀环经过多少时间之后成就四果阿罗汉，不是吗？所以阿罗汉本来就是一个解脱的果证啊，谁不求解脱呢？大乘的菩萨难道不求解脱的果证吗？你只要谈到解脱的果，那一定是阿罗汉果。菩萨佛是没有果位的，他只有智慧，只有无住涅槃，只有无上菩提，没有极果，极果没有一，没有一地，没有初地果，没有二地果，没有。你有没有看大乘讲到这种果？色大乘能讲到十地，只有讲到两种果，一个叫彼果断，断什么东西，对不对？断什么所知障，断什么无明，然后呢，得到什么？得到什么真如智慧？所以，于是呢，彼果智，你看。大乘只谈两种果，什么果？断德跟智德，不谈果证，没有那个果的假名存在，没有。也就是说，如果你这样讲要有果，那一定存在什么果？声闻的解脱果，只有声闻的解脱才有果的品位。所以，我认为很多很多文章在讨论阿弥陀佛国到底有没有声闻这件事情，其实是不毋庸置疑的，有太多文献理论上实际上都允许有，所以我们不应当要轻贱声闻法。声闻法是一种解脱道，解脱道是人人要修的事情，没有问题。而菩萨道，因为我今天的体会是什么？菩萨道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智慧呢？是一个教学的善巧的智慧。所以道种智是什么？道种智是我每一种道理每一种方法我要怎么教的智慧。所以道种智就是教学的智慧。所以我把佛的佛菩萨三乘的菩提讲成是这样子。第一个解脱的智慧是声闻缘觉的智慧。教学的智慧是菩萨的智慧。能够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自己的自证的解脱境界能够增长广大的智慧叫做一切种智，懂吗？能够把这两个做到无障无碍彼此增上一元广大的智慧就叫一切种智，而专门负责教他得善巧的智慧叫做道种智，自己在一切境界当中能够得系脱出离的智慧叫做一切智。啊，我对于三乘是这样看，所以三乘无别，唯一佛乘。三乘有没有三乘？有，方便施舍的假名而已。缘什么而说什么？它完全是有因有缘施舍的假名而已，哪有那么多的分别？对不对？也于中没有高下可想，所以在这里呢，就不必担心在那里我们成就声闻道果，不用担心的。你本来去那边就是要得到这个解脱道，处处都讲到正涅槃嘛。对不对？只是涅槃没有法性可安住啊，所以大乘才把无为涅槃改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因为无为涅槃只是个假名，没有真正的入处住处，所以就把无为涅槃改成什么？改成无住大波涅槃，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这里呢，安立国中声闻天人无数，不需要怀疑，你的确那边声闻无量，声闻就是阿弥陀佛的眷属嘛。对不对？那里没有三恶道，所以说成天人也无所谓嘛，对不对？而那里的人数当然是无不可限量，而在那里的人数身为阿弥陀佛的眷属，就能够分享到阿弥陀佛的法身功德，所以也是寿命无量嘛。所以到这里为止呢，讲了两个愿，一个就是阿弥陀佛自己的法身功德的寿命无量的愿，第二个呢就是他的眷属的寿命也无量的愿，两个都无量。而这个不可量数到达什么地步呢？所以底下做个比喻，所以70页第一行这边是做个譬喻，是说如果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是指一个佛的教化区， 在这个教化区里面，所有一切的有情众生都成缘觉了，就是不到阿弥陀佛过来，因为到阿弥陀佛过来不会成就缘觉的，对不对？到阿弥陀佛过来一定成就声闻。所以纵使你不来我国，你都自己在那边看十二因缘，观十二因缘而能够成就佛，成就解脱道。 OK， 纵使你这样子，你有这样子的六通，欲以百千劫给你这么多的时间，你来去计较我们这边眷属的受量，尽其边际，不可作想，懂吗？是用这个比喻来较量，较量那个受量之无边无际不可量数的那个量数，是不可量的不可量，不是有限量的可量。这个是这样的讲，而重点就在于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干什么，就是要圆满前面的一切，这边从第一个愿以来。所以呢，每一个愿都用来成就前面圆满的功德，所以升起从第一个愿一直升起到现在，而圆满从这里圆满到第一个愿去，一直不断这样反复反复反复，辗转增上啊，辗转增上。于是呢，你要成就无量的智慧，就需要有无量劫数的时间，不受限制，这样子没有任何的违缘来完成智慧的果报跟功德的展现，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也因为光明就是智慧的限量不可计数，因此成就无量光明的时间因缘也不可限量，对不对？是彼此关带的啊，要有这些条件都要具足啊，要不然这些都是假的，是吧？所以这些条件就是圆满具足、充分且必要的条件。好，今天给各位报告的最后一个愿啊，今天最后一个报告的第十七个愿，诸佛称叹愿。这个十三、十五跟十七这三个愿，就是我们前次跟各位讲过的摄法身愿，对不对？所以法身功德就是你自己要展现出来那种自受用、自证的境界，是光摄无量。诸佛称叹，你自己称说我光摄无量不对的啊，你自己的光摄无量要别人来称叹，要诸佛来称叹，诸佛为你受记，为你背书，为你称叹，为别人来称扬你的功德，这才是真实的。你自己去那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佛不干这个事儿，佛不说我是佛哈，你要尊敬我啊，不会，是因为他真实功德摄受众生，因为大家被他折服了，所以大家为他宣传，对不对？诸佛只有佛才能够为佛怎么样流通受记他的功德。所以阿弥陀经你看，偶主就把六方佛啊，玄奘当然是十方佛了哈，十方佛或六方佛都来为他怎么样流通阿弥陀佛，是诸佛所称叹，是这个因缘。所以到这里法身功德的最后一个也是以这个为来作证。好，大众请合掌。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别忘了，第一个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功德的是谁啊？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这样子？他是不是也是十方三世诸佛之一啊？除了他之外，在阿弥陀经里面的六方佛，乃至于玄奘法师所翻译的十方佛，十方佛就是圆满法界一切的诸佛啦，都是称叹阿弥陀佛的功德。我昨天晚上听讲经，是听新弘法师的四十八愿，他讲说这个愿是什么意思的。他说啊，十方诸佛都是称阿弥陀佛的名而成就的，各位同意吗？请问十方诸佛是不是自己要发愿承受光受无量诸佛称叹，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所有十方三世诸佛都以这三个法身愿而得成就，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阿弥陀佛的净土摄一切诸佛的净土，不是真正包括在内，而是功德相等。十方诸佛如果要就近成佛，一定必得是光摄无量诸佛称叹，绝对不能够自己说自己是，是不是这样子？ 他能够光寿无量圆满具足了，诸佛又为他怎么样受记背书嘛？是不是这样子？所有十方三诸佛是不是都要这样子？所以你念一佛就等同于十方三诸佛，这个话说的过分吗？不过分，你就可以真实相信的事情，因为真的诸佛都是透过这条道路而成就的，他是把十方诸佛成佛之道最殊胜的功德通通聚会一处而已。我上个礼拜六上午还在讲般若经的三十愿，通通包括在这个里面的，通通包括在里面的，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耶，对不对？如果你是称叹般若经功德的人，你看到般若经的三十愿，哎呀，四十八愿通通包括在内，你难道不相信阿弥陀佛净土是般若净土吗？你为什么要排斥这个净土？说我不去，我一定要去般若净土？没有这个分别事，你真的只可以打从心里相信，所有诸佛国土的功德就跟阿弥陀佛的功德是一样，是包括在内的，是包括在内的啊！所以所有诸佛都为你做保证，这件事情你如何能够不信实呢？所以他说啊，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也就是说，大家都称叹。倒也不是特地要去虚荣赞美阿弥陀佛这个人啊，而是说我也就是那个样子嘛，对不对？大家都是那个样子嘛，诸佛成就都是这条路嘛，所以大家都是走在这个古心人道纪的路上，所以大家哪有一个不称叹八正道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八正道难道是你走的才是八正道，我走的不是吗？那我称叹你的八正道，不就等于在称叹我在教给各位我现在在修的八正道吗？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不想显出我的骄慢起见，于是我就称叹他人了，让你知道佛佛道同啊！你不要在佛菩萨的果功德上起自己的分别见，于中是无有拣择的呀，不需要在里面分别你我、分别自他、分别高下。所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就是告诉你，诸法平等，无有高下。本来就是这样子，用你这种分无分别慧去除掉你无始劫来的分别我执跟法执，等到你这些烦恼障所执障清净了以后呢，你慢慢就觉得说，哎呀，所有一切辗转因缘没有孤立的缘起啊，你相信佛佛道同这个话是不虚说的，不虚说的，也唯有佛才能够这样的称叹，对不对？我们这种小老百姓，我们这种凡夫，业中凡夫，如何能够思维其一二三呢？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一次一次每天做功课的时候要观修归静，就是要依着你今天在一切法义上的成熟力，对不对？越对这个事项当中称说宛然像神话境界的归静，能够起一种圣洁力，能够起一种意乐心，能够起一种称叹的想，能够起一种真实的心，让你的信愿具足，让你在一念佛号招来功德情况底下，那种力量是充分的，是具足，是圆满的啊！那样子一句有品质的阿弥陀佛的音声，比你散心杂话称说的阿弥陀佛功德是不是大好几倍？就是这样子的。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我们就到十七愿。那么我留下从十八愿以后这段文又是很重要，我们下礼拜呢就专门专攻这几个跟往生的这个方法啊，跟用心的善巧有关系的，所以前面呢都在等一些充分且必要条件的啊，一个国土严净跟功德庄严。